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时间非常的少，但是我很快的简短的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这里啊，就是其实我刚刚算了一下，我好像是十岁的时候听寇建都在电视讲道，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寇少恩牧师给我们家非常多的帮助。那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人生有一个插曲，就是我们跟我的儿子一起修了台大学分，我们住在台大医院50天。那50天的时候，经过3个周末，我有来基督之家聚会，那时候在成功中学。那我常常坐着一个人坐在后面，那个时候虽然是我是一个牧师，可是我就常常从奇梅师母带会前祷告，然后敬拜团到寇牧师讲道，我就在后面不断的流眼泪。那当时呢，因为我的儿子住在台大医院，生了一个医生没有办法医的病，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基督之家聚会的时候，我有跟神做一个祷告，如果有一天我们母子可以走出台大医院，因为当时医生是说不可能的，好，如果我们能够走路离开台大医院，主若是这是你的旨意成就，就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基督之家分享在耶和华殿中我所想还的愿。因此呢，今年1月31号我的父亲去世，我就想到我的心愿清单一定要赶快来完成，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寇牧师，告诉他缘由。那寇牧师就说他必须尊重刘牧师的决定，那刘牧师也非常的心胸宽广，国度的整个心胸，就很快回我的信跟我说我们很愿意让你们来，所以我们就在家庭月来到这里。那事实上过去大概有超过10年，我想应该有超过10年，我们家都在网络上一直听基督之家的讲道、寇牧师的分享，以及不同的包括乃杰在讲这个宣教哦，在南坎讲宣教，我们都听。那有一段时间我的儿子生病，我就每天播给他听，这样好。所以我自己心里的感觉，觉得我们是基督之家的家人，我们要挤进来，一直说选我选我，安内赫啊姆赫，赫哈，谢谢。那我很快的，谢谢。好，那我很快的分析。简单的一个前情提要，就是我这张照片是我的父亲离婚的时候，然后他失去一切，失去工作，本来是宪兵，搬到台南县，当时是台南县的新化镇。那我们搬家的那一天啊，我的父亲就带着我拍了这张照。那我跟我父亲有一个和好，一个很漫长的和好的历程，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我在台南永康长大。那后来我读嘉琪女中啊，虽然我7岁就进教会，可是我是在16岁在嘉琪女中的时候清楚明白神对我的呼召，一生要侍奉主，一生为主而活。所以早上唱一首歌，十字架永远都是我的荣耀，就是我蒙召的诗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心里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动。但是我的故事不是今天的主轴，我要请我的儿子上来了。好，那我们有这个儿子是因为我们得了一个双料冠军。我的先生当时是台大外文系，我是世新，我们两个人都第一个结婚。这个公主跟王子呢，就写了王子我的先生对我写了33年的情书。那这样子的一个城堡的生活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的儿子来分享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边分享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还有插曲。那我把这个故事命名为逆境重生。那我们就一起来看是遇到怎么样的逆境，然后在这个当中如何重生。我的名字非常的特别，叫做张怡莲。我从小我现在非常非常以这个名字为荣，因为我到哪里都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名字。但我小时候对这件事情有点困扰，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念我的名字，每一个老师都不会。直到国一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在点名的时候突然说张怡莲， 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说哟老师我在这里。那我也问他说，老师你怎么这么聪明会念我的名字，不愧是国文老师。他就说啊，上面有注音啊。所以我又失望了一次，我就觉得说啊，还是如此的特别，没有办法。那我的名字是从以法圣经当中的以法莲来的，那以法莲的这个意义就是从黑暗中兴起发光，然后还有一个名，这个莲有一个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磨刀石的意思。那对我来说，磨刀石这个石头呢，除了是自我砥砺，还有一个哦，好像有一个意义是说，对我来说，刚刚有说我身上有许多的神经纤维瘤，那我小时候都把这些小小的瘤呢看为很多的石头这样子。那我就会问我母亲说，哎，为什么我天生就跟人家不一样啊？那这些石头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但是我母亲就会跟我讲说，哦，那是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钻石，所以你多富有，你身上当中你想得到的地方，你都是一些钻石，那上帝一定要为你做不一样的事情。那所以我就会带着这样子的，我就会开始思考什么样是快乐，什么样是真的快乐。那到最近我都还看到，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那到最近我看到说，哦，哈佛跟耶鲁里面都有人在开这些课程，是说而且是全校疯狂的想要拿这门课程，就是什么是快乐的课，然后如何幸福的课程。这些人你会觉得说他人生有大好的前景，可能是医生律师各种有百万收入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去理解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呢？他那其实你可以想得到，他其实跟你一样，除了他可能脑袋非常的灵光之外，他也需要寻找是怎么样是幸福跟快乐。那在我的人生当中呢，我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一直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在医院里面，特别在医院里面，我思考这样子的问题。那因为我在医院里面的时候，看到说啊，很多的人他们好像生了病就唉声叹气的。那我再看看我自己去医院的时候，是我们家是怎么样的，别人家是怎么样的，我会觉得说，哦，我们家好像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哦。那这个不一样是什么？我持续的在观察。到17岁的时候，他们在持续追踪嘛，那在我的颈椎里面呢，找到了一颗瘤。这颗瘤他们评估说，如果它在持续长大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压迫神经的危险。我不以为意，我就觉得说，反正我跟这个东西相处了这么久了，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那就这样过到19岁的时候，终于有一点点压迫了，有一点点长大了，他们就有一点点在控制说，哎，你真的好像不要继续去大学好了，因为你再继续去的话会有一些危险。那一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觉得你们都在说笑话，你们都根本就不了解我。但是好，我后来经过了很多很多可能开心的事情跟不开心的，到了24岁的时候，我终于那颗瘤终于压迫到我右手无法使用，右脚无法正常行走。有一天是1月19号的时候，我妈妈刚好我们都不应该在家里，但是刚好我们都在家里的时候呢，她在我翻身起床的时候，我跌坐到地上，那我就下楼吃早餐，后来我就倒在沙发上面。那这个时候还好我妈妈那个时候有在家里，所以她在捡到我，我们送急诊。那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就瞬间变得好像是一个半残的一个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非常的震惊以及意外，但好像也又没那么意外，因为我从小就被人家讲说你是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危险的。那好，我要讲回我小时候，除了我刚刚好像已经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讲一下小时候一些小小的故事，让大家体会一下有神经纤维瘤跟这些咖啡牛奶斑在全身上下有什么样的感觉。那就好比说呢，在操场的时候，我做操的时候，我会到全班的最后面，我不想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我会躲到树荫底下。那游泳池的时候，我只剩一条泳裤，什么都没得遮的时候，我会换衣服换得很慢，然后到这个三温暖游泳池的地方，跟一群阿公阿嬷就 只会点头说立刻立刻，然后就什么不会，就把自己沉到那个三温暖的按摩池底下。那有一次在沙坑的时候，因为我长得特别的矮小，那跟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发生了肢体冲突，他就推了我一把，我就 跌出那个沙坑外面。那我很感谢我的妹妹在那个时候呢，用一张嘴把那个人给骂跑了。那还拉着我去找他们的班导说，这个你们班那个谁谁谁欺负我哥哥啦，那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还是要擦一下冷汗说，他到现在还是那张嘴这样子。好，对，所以这个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一个大部分来说我是算是一个开心的小孩，但是我还是很多时候必须要面对这个身体的功课、疾病的功课、医院的功课，所以这促使我好像成为一个稍微比较成熟的小孩，稍微思考的比较多的小孩。所以到现在很多我教会的朋友啊，我学校的朋友啊，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哲学家，但其实我觉得我并不称得算是一个哲学家，我只是一个很爱思考的小孩。那为什么我爱思考？是因为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放了很多小小的钻石，那这些礼物使得我每一天都不得不思考人生这样子，所以我才会思考怎么样是真正的快乐，那我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那好，我得知了这个我可能压迫神经，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之后，我就开始有了许多的思考，包括医生给我的这些几条路可以选，你可以吃癌症标靶药物，你可以开刀，你可以不放着不管，你可以去，我们可以去美国、去英国、去日本，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一个有这个路可以选。那但是最后为什么我选择开刀这条路呢？是因为我相信神在除了在我里面放了一个平安之外，还让我有一股冲动，是想要去挑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这个真的是人生的割裂啊！我小时候，我读了这个大卫的故事之后，因为我刚才有说我的名字是来自以法莲嘛，但是我小时候就很有点叛逆，就对着我妈妈说：“你不能叫我以法莲，我要叫做大卫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好长一段时间都叫我 David。那对我来说，这个大卫这个名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身为，如果我要叫我自己大卫的话，我要去打败的哥利亚是谁？那对我来说，这个哥利亚就是神经纤维瘤。那最后的旅行，我们去日本，这个是我24岁的时候，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思考我该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打败这个哥利亚，我要怎么做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我要怎么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最后我选择开刀。那在开刀之后呢，我的脖子上面留了这个很长很长的一道疤痕。在开刀进去开刀之前也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但是有一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因为我在开刀之前有一个台风，那台风所以全是我几乎好像是全台都停班停课，那包括医生也放假，所以我晚了一天才开刀。那但是我开刀之前呢是要空腹的，所以我又多了一天没有吃东西，所以我整个身体是在发抖的。然后我特别的瘦，我那个时候没有到50公斤，那我45公斤 ，OK， 我妈妈说40公斤，我非常的瘦，整身都已经没有肌肉，我没有办法自行行走。然后我在那个病床上面，是一个要推进去开刀病房，是一个比较轻的床，那很多铁嘛，所以我在那上面发抖的时候，那个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叔叔他来看我，他就为我祷告，然后他就说：“主耶稣的鞭伤已经为你得着医治了。”所以那句话让我听了之后，我才推进去病房，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那所以好，我正如他们所讲，我在病房病开刀出来之后，我是连翻身都不行，我连行走都不行，所以我失去了任何自我打理的功能这样子。所以好，我就在床上唱诗祷告，思想神 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身上我能够怎么样做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快乐的事情。然后每天的生活呢，就是躺在床上观察人，然后被人观察。我观察人就是哦，这些周围的人可能他们哦，有的人不复健啊，有的人在跟看护吵架啊，有的人唉声叹气啊，这样子。那被观察就是因为我这个案例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特别到呢，所有的教授医生都带领着他的实习弟子这样子围绕在我身边。那每次我都觉得到底看够了没，就是那再帅也不能这样子看吧，这样子。好，所以那他这个医生在做什么呢？他就在做测量我是不是感受得到他在摸我的哪一只手指头。所以你们正常的人都是你闭着眼睛别人摸你哪里你都可以知道说他在摸你哪里。那我开刀完是本体感觉神经失常。那失常是什么样，就是说可能我闭着眼睛我没有办法两只手指这样子碰到，就是如果你拉很远的话你没有办法碰到，或者你不知道自己鼻子在哪里，你没有办法做一些很精细的动作，你跟在捷运上面跟人家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能力去闪别人，这个就是本体感觉神经异常这样子。好，所以每天呢我的生活就是数那个台大病房的轻钢架，从一数到二十几，才二十几数回一这样子，这是我每天的生活。然后呢好，数完了很无聊就来唱诗要祷告。那刚刚我母亲也说他会放一些音乐嘛，那敬拜这样子。那我就说哦好，那放了大概下一首应该可以结束，我们可以听别的东西了吧。他说好啊，那下一首我们就换。然后听一听不对啊，已经下手了。对，这就是你没有办法翻身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己去按的时候，你就必须被人家操控，你就要一直敬拜这样子。所以很感谢我的母亲让我不断的有这个敬拜的灵在我的生命当中。好，所以真的在我的病床上面我学习到最大的功课，就是你的心要不断的称颂耶和华，不断的敬拜，那个是你生命重新得力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当你在困难当中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个秘诀，就是你要不断的称颂耶和华，不断的在困难当中向他呼求， 求他搭救你这样子。那我也很诚实的讲说，其实在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我每一天包括现在我还是有很多时刻是非常厌恶自己的，非常讨厌自己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要认识你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子被创造，以至于说你好像能够拿着这样子的软弱去作战，去跟大家讲说哦，我有这样子的软弱，但是我仍然心里快乐，仍然有这个平安在我的心里面。好，所以我每天经过这棵大树的时候，我都跟上帝祷告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再一次的站立，能够再一次的像这棵大树一样发枝展叶，甚至是能够去帮助别人，有这样的树荫去遮荫。在这个每天的夕阳黄昏的时候呢，我都会往窗外看，都会在一边做复健的动作的时候，我就会跟上帝祷告说，你看那些人来人往的人，他们去补习啊，上下班啊，赶公车坐捷运，我也想要像他们一样。我心里这个渴望，我就不断跟上帝的祷告。那我很开心上帝成就了我这个祷告。那当然我非常的努力在这个病房里面，从这个走步机一直走到我现在可以去那个健身房去跑步这样子。一路上神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很好的老师跟教练，我都叫他最右手边那个，我都叫他魔鬼教练。那他训练我的时候呢，我的母亲真的是非常非常心脏都快跳出来这样子，因为我才可以坐他就叫我站起来，我可以站他就叫我往前走，我可以往前走他就叫我倒退走，我可以倒退走他就叫我上楼梯，我可以上楼梯他就叫我倒退下楼梯。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不是一个一般人，对他，我是一个连踏出去一步都有困难的人，但是他仍然不断的挑战我。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的奇妙，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的挑战，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飞跃式的进步。那除了这个物理治疗，我还做了职能治疗。职能治疗就是各种开罐子啊，生活琐事嘛。那其中几项比较大的小的训练，就是说你要挑这些小朋友在玩的，在学的东西。那我要挑三个红色、五个黄色、两个蓝色，然后把正方形放到正方形里面，圆形放到圆形里面，这样子。这是我每天做的事情。在每天的这些生活琐事做一样的事情的重复的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仍然看见自己的这样的进步，所以我真的每一天都非常的感谢神。但啊，所以这一步一步就是上帝的恩典的路，是他牵着我的手我的脚做每一次重复的这样的动作。好，所以很快给大家看一下我吃饭跟刷牙的样子。那个时候我跟小孩子就一样，我必须围这个围兜兜啊铺在脚上，然后用很小的汤匙很小的碗。刷牙也是我从开刀到我下次碰到水刷牙是两个礼拜之后。所以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不管你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你要不管你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不管你在干旱无水之地，真的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你是这么样的渴慕他，不管到什么样的境况你都想要抓住他。那你我相信这个是神在你生命当中动工的第一步，就是你必须在这么样的境况里面都抓住神。所以千万不要放弃你跟神一起同行。刚刚我说那个哈佛耶鲁他们靠的可能是车，可能是马，可能是名，可能是利，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靠的是谁。我们靠的是神耶和华的名，我们靠的是他在我们靠的是十字架，我们靠的是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而这样的牺牲，这样的羞辱，终将成为神的荣耀。那所以这个在你还不能的时候，记得就伸手出去做给予的动作。这两张照片是我还没开刀之前，连上讲台，上这样的讲台我都上不去，麦克风我也拿不稳的时候，我就去跟人家做一些故事的分享，然后跟人家做一些可能反霸凌的一些宣导。那对我来说，这个是这样子的时刻是一样珍贵的，是比跟我现在来跟大家做见证是一样珍贵的事情。好，那我要讲说，其实刚刚的刷牙跟吃饭呢，对我来说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相较于可以绘画这件事情。我决定有这个冲动，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平安去开刀，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想要重新拾回我可以绘画的这个能力。那有一天呢，他们就拿了这张向日葵给我。当他还是空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这从小学画画，美工美术班一路到大的，你拿这个东西，然后我画了之后，我觉得说，你真专业，程度差不多。那对，所以我就一直画出去，一直画出去。大家可以看我拿的那个右手啊，我是整个握像握麦克风这样子去画，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手要画在那个线之内。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还仍然跟上帝祷告，然后也很不服气嘛，我就觉得说，好，我一定要在房间再次自己加课，然后再次重新绘画。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远比我可以自己刷牙、可以自己洗澡、可以自己吃饭还有快乐的事情，就是再次的提笔创作。那可能我们不记得大概是多久的时间，大概一个礼拜之内我就画出了这样子的一副老鹰。那这个老鹰身上大家可以看是这个很多的海浪嘛。那对我来说，这幅画的意义，它这幅画现在还挂在我家客厅。那这幅画的意义就是说，你要冲破那样子的逆境，不管你身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我相信很多很多人 可能你的家人，可能你自己就有比我还要困难的情况，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总有一天你会展翅上腾。那刚刚讲了那么多，我自己的总结可能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你要知道认识你自己是谁，你是怎么样被创造的，那你可以选择成为怎么样的人，像我就选择成为一个不抱怨积极复健的人，然后坚持到底，每天都多做一点，每天多做 0.5， 那当你把你的人生那个蓝图摊开的时候，你的人生是一直往上的。好，那这个50天刚刚讲是2015年的时候，其实离现在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每一个 moment 在我的脑海当中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我洗澡摸到我的 颈椎的时候，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手臂的时候，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说不要浪费这50天。那我昨天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呢，听到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扎心，也非常的受用，大家可以听听看。这句话是说今日即余生，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的把握住，那我们真的要很珍惜，很珍惜上帝给你的每一口气，每一个呼吸。你要知道说神让你的存在，让你出生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你的存在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你不必去做任何加油添醋，不必做任何的解释，你就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将这样子学，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各式各样的讲道跟敬拜当中学习到的事情坚持到底，我们将可夸的盼望还有胆量坚持到底，将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真的不要让外界的环境跟条件去阻挡你，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境况，但是请记得随时随地的赞美抓住神。那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那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如果你们看得到的话。但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大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因此我反而极其乐意地夸耀我的那些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遮盖在我身上。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乐其乐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句话一点都不符合逻辑，这句话讲的好像没有那么有道理，但是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一句话。因为我以前的时候刚刚也讲，我做操的时候躲到最后面，我是躲在人群当中的一个小孩，但是今天我可以跟很多人分享说我身上有神经纤维瘤，我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我把我的软弱摊在阳光下面给大家看。但是这样子的软弱是不是让我造就了我自己，也造就了别人呢？这样的软弱是不是成为在座各位的刚强了呢？那我相信这个真的不是我自己会什么，我自己多厉害，是神怎么样做在我身上奇妙的事情。那我也相信神对我来说，我只是这个世界小小的一块拼图，神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神机奇妙的大事，但是呢他也要在你身上，这块拼图身上做一样的事情。那在神国的蓝图当中就会有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这块拼图，我也是一块拼图而已，所以我们要齐力去完成神美好的图像。好，那刚好今这个月是家庭月，所以我也特别的感谢我的家，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一路的用欢乐欢笑陪伴我，从我好剃了平头躺在床上开始，到我头发剃了好几次逐渐长出来逐渐站起来的过程当中，都这样子的陪伴在我身边直到今日。那在我站起来之后把护颈拿掉之后呢，大家都问我说，伊莲你是不是长高了？ 我想说，脖子变长了，对，那所以真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感恩，很多事情都可以变成你快乐的源头，只要你待在神的那个圈圈里面，你就可以得着这样的喜乐的源头。好，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那希望我们真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谢谢大家。
谢谢。我有两件事情要抱歉，而且特别要有感动对今天线上第二堂线上的家人说，两件事情要抱歉。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太紧张了，所以我就把寇长老的名字加乃迪的名字合在一起变一个人，所以我刚刚叫错名字。好，我其实是要说乃迪。那第二个要抱歉，就是我们因为昨天我们平常在新竹服事非常非常忙，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在新竹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所以我们三个人昨天提早上来关在旅馆闭关，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说出这个故事，特别希望是客制化对基督之家的家人说，所以我们可能 PPT 做得太匆忙，所以我们的英文字有个错字， PPT 英文字有个错字。刚刚我们在讲员休息室就在讨论这个错字永远都会留在网络怎么办，而且基督之家的网络这么有名，现在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就是不完美，我们就是不完全，可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时候就愿意献上活祭给神，就算这个错误永永远远都在基督之家的网路，可是因为我们是基督之家的家人，所以我们要被接纳。谢谢你们。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刚刚在讲员休息室我们三个人一直在那里祷告，然后在讨论我们第一堂哪些讲得太匆忙，哪些这堂要修正，就发现我们爸爸是台大外文系毕业英文老师，马上跑来修正我们两个人，说我们有英文错字。然后第二个感动是要给今天第二堂线上的家人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这里？是因为2015年我都躲在角落哭泣，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这个牧师跑来基督之家聚会，然后在最后可能还没有结束祷告的时候我就偷偷溜走了，所以我都没有让人知道我是个新人。那今天为什么我要来？因为我觉得这十年来我们两个人都在网络上，包括我儿子他不能聚会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我来他不来呢？我们一直说服他跟我一起来，他说不行，我只要我离开台大医院的那一天我要自己走路出来，所以我不能让你们推轮椅去基督之家，这是我跟神的祷告。所以我想要跟网络上的家人说赶快回来，像我们这样挤回来说选我选我，我是基督之家的家人，我们十年来都在基督之家的网络上听讲道，可是今天我们跑回来跟大家说我们是家人，虽然我们长期住在新竹，我们的命定跟服事也在新竹，如果你是网络上的家人跟我一样好像常常觉得自己是边缘人，躲在网络边缘，还有另外我儿子其实今天在台上一直在说一些幽默的话，其实我们夫妻是很诧异的，因为他平常是很遇到陌生人是很沉默的，我们家有一个存钱筒都是他丢进去的，为什么？他连买东西都不想要跟人讲话，所以每一次都要拿1000块去找，所以就找回来很多铜板就丢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我没钱用的时候都会去挖他的铜板。我的意思是说他原来的个性是很羞赧的，可是他知道神透过他在这个神经纤维瘤的这件事上，医生说不能医，可是神却医了，而且他的羞赧来自在过去很多的岁月里面常常被嘲笑，常常被霸凌，然后他说那个沙坑的舞台他在瞬间就离开那个舞台，连比赛的资格都没有的时候，他决定他的软弱要在人的面前显出神的荣耀。所以 Amen， 我要特别对这一堂的弟兄姐妹说， 这个故事不是我们家的故事，是在座的实体的弟兄姐妹跟线上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刚刚那一堂没有说的真实的。神也一定要呼召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是一个边缘人，千万不要因为你从前被嘲笑、被霸凌、被贴标签，今天跑出来跟你的小组长说选我选我，我要去基督之家扫厕所，我要去基督之家当招待，我要去做所有我能做的事，跑出来当家人，不要再躲在网络边缘化。这是我对第二堂弟兄姐妹的感动。然后我要很快的回到我们的 PPT。 当他插七个管子的时候，真的是神的话不断的撑着我们。当我们在那个时刻他还躺在那里的时候，现实的环境的声音是事实，可是神的话语，圣经7000多个是应许，是超越环境的事实。 Amen， 真的。所以2016年当他会跑又会跳了以后，当时本来他2015年病倒的时候，连大学的毕业证书都是没有办法拿到的，他最后一学期完全没有办法回学校念书。可是现在他在北艺大读研究所，希望今年可以毕业。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因此人生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难题、冲击、不合理、无法定夺、无从下手，想要逃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这关键时刻你做的决定会影响你一生的决定。而做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记得在决定的过程中，对不起，在决定的过程中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你在关键的决定能够冲破难关？什么决定会使你是建设性的决定，而不是破坏性的决定？比如说一生当中结婚、生子、选工作、选行业，最重要选信仰，都是关键性的决定，让我们有建设性的决定。而这些关键性的决定有时候看起来很抽象，有时候看起来很难以为我们找出那个原则。我想要用我儿子的故事来带出，只要我们抓住我们生命的意义、目的、身份跟价值，不要让别人为我们贴的标签，不要让我们原生家庭的背景，不要为我们曾经的沮丧、失败，也许你人生走到谷底，你也许什么都毁了，但是你永远不要忘记你生命中有一个命定，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可以完成的那个命定。没有任何理由使你不能完成你的命定，除非你放弃。因此紧紧抓住这个意义、目的、身份跟命定，使我们能够冲破逆境，能够找到我们当行的天命。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神让我们一路这样走来，不但我的儿子重新找到他的意义、目的、命定，他说我就算坐的轮椅，我要为上帝做一个美学的传递者，我也找到。在我50岁以前，我其实18岁就在校园全职，我们基督之家的李玉英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玉英姐家还参加小组，也来基督之家参加年轻人的小组。想想我跟基督之家好多渊源，我得到基督之家太多福分。可是等我18岁全职到20几岁去读神学院，我开始做青年工作，沪江中学、恒毅中学，我们带了300多个学生。那时候一直到我50岁，我的学生都叫我梦想制造机。我一直告诉别人我们要找到命定、找到梦想，而且我们有课程、有体验教学教别人找到梦想。我以为我已经知道我的梦想跟命定，没想到我儿子生了这场病。当他离开医院的病得医治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离开我的舒适圈，我要放下我的那个位置，交棒给更年轻的人，我就失业了。在我失业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真实的命定跟不可取代的位分在哪里。给大家看这些图片，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说原来我生命中过去所有的剧本，包括受伤的剧本，包括被贴标签的剧本，都让我 如同约瑟但以斯帖一样找到地上的职位，以至于明白天上属灵的位分。以斯帖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当他地上的职位是一个皇后，他用了情绪管理，他用了一个魄力，他用了一个眼力，有眼光，以至于他在地上有所作为，成为一个皇后。他在属灵上找到一个不可取代的位分，他拯救了犹太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没有所有的事情没有圣洁和不圣洁的分别，只有圣洁的人做圣洁的事情。 Amen。 我们真是知道主呼召我们，让我这个人就是福音，以至于我走到哪里成为别人的答案，我走到哪里让人没有看见耶稣的时候遇见我就遇见耶稣。我不但传福音，我要成为福音，如同大卫。我的儿子三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帮他取名叫以法莲，他在我肚子的时候，怀孕的时候，我刚好读神学院，读到以法莲在黑暗中兴起发光。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祷告，就找到莲这个字，它同底跟立，所以是磐石的意思。因此我们就想到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而且要自我砥砺。我们就鼓励我们的孩子在黑暗中发光，自我砥砺。三岁以前我们都叫他伊夫人，等到他三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你要叫我 David。 好，我是 David， 我要打败歌利亚。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全家就在学习这个功课。大卫没有赢在起点，他的爸爸忘记他是谁，叫他去做事情的时候是顺路，把他当一个工具。爸爸看的是外表的成功条件的哥哥们，爸爸要他去送路、送信、送饼的时候，他刚好顺路参与了一个事件，发现歌利亚在那里羞辱耶和华的名。这个十七岁的大卫，他并没有告诉其他的大人，指责别人说：“哎，是爸爸你没有栽培我，哎，我在职场上缺乏伯乐，哎，我被我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没有拿着指头指着别人说你们该做什么，他拿着指头拍拍胸脯跟自己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因此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没有以成绩、分数、课业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因为分数是知识数，越比较越消极。我不是说不需要好好读书，学生的职业就是要好好读书，那是一个整全人格为自己负责的过程。但是我们要走生命树的路，我们都一直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明白你生命中的命定是神给你的，你生命中的天赋异禀、不可取代的呼召是神给你的。你要知道你一切要冲破逆境，是因为你要明白你有一个命定。所以大卫来要拍着胸脯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故事只是我们家的故事，可以被忘记。在座的弟兄姐妹才是今天的主角。主要跟你说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要叫我们行的。 Amen。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天分、才干、资源，让我们经历不一样的原生家庭，经历不一样人生的风浪，让我们有不同的个性。像我的个儿子非常的羞赧，可是他非常的宅，所以他拼命在家里艺术创作。这一切能力、经验、个性带出来的热情，有使命为引导，神先我后。当你走回家的路的时候，你走一步，弟兄姐妹回答我，浪子走一步的时候，天父爸爸走多少步？天父爸爸跑比较多步，还是浪子跑比较多步？大声一点，天父爸爸。因此我们愿意踏下去，下定决心面对我们生命中 我们地上的职位不可取代的位分，如同我儿子刚刚说的那个拼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拼图，以至于我们找到天国属灵不可取代的位分的时候，让我们在地上有所，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让我们做一个做光做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而我们能够活出命定，知道我们生命里面与神不断的互动，请听神的声音，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在一个永远不能够被取代的一个角色。钻石在泥泞里面，在粪坑里面，弟兄姐妹回答我，钻石掉到泥泞里面还比较有价值，还是放在展示台有价值？真的在展示台才有价值吗？你家泥泞的钻石赶快拿来送给我。价值在泥泞里面就没有价值了吗？钻石，钻石这样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我们需要在今生经营永生，在地上工作找到在天上属灵的意义。没有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回家的路就是离开法老王，脱去一切的残累，回到天父爸爸的家，明白我们的命定。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从座位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为宝为尊，每一个人独一无二，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主，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先找到自己的宝贵。天父爸爸在门口用跑着迎接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迎上命定，没有任何一个苦难，没有一个灾难可以让我们放弃命定，除非我们自己决定放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从头，从敬拜团从头到尾带领我们来唱。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一起举起手来，
你是我永远的依用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用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
当事情继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闭上眼睛。人生不是天色常青，花香常漫，但是有一个属于我们个人的应许之地，那个迦南美地不是藏着金矿银矿，那个迦南美地是我们梦想实现的地方。属于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有一个迦南美地。当我的儿子2015年1月19号倒下来的那一天，医生说他会永远瘫痪，可是我刚好读了寇绍恩牧师一本书，说要在约旦河边等候3天。我们全家人就在平静安稳中，神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我们不断的祷告等候。在3天后，我的儿子虽然艰难，虽然走得不稳，但是站起来行走。1月19号的医疗，一直到9月28号祝棚节，我们住进台大医院。我们真的明白，在台大医院那50天，在地如在天。神在祝棚节的时候，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是特别被拣选的，分别为圣的。在余生，要把每一天当作余生最后一天来过日子。我的儿子说，生病已经够倒霉了，再不快乐不是更倒霉吗？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跟线上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怎么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讲，我们还在不断地走回家的路。我的儿子身上还有神经纤维瘤，我跟我自己的父亲和好的路走了十几年，跟他道歉、道爱、道谢，最后跟他道别。我一直在问我自己，生命的价值，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曾经被我的父亲告诉我说，都是我害的，是因为我他才再婚，他的一切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所以我曾经以为我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我要特别为这一堂的弟兄姐妹说，从家到找到你的命定，这是一条通往回家的道路，回天父爸爸的家。当你在回家的路上，离开法老王，明白你生命中的价值，明白耶稣基督为你战胜死亡跟仇敌，你一切生命中的缺欠，你生命中的困难，你生命中所有的羞辱，你生命中所有被人霸凌、贴标签、沮丧、被背叛，你所付出的一切没有被看见，今天耶稣基督都用十字架，用他自己来代替。过去我们可能成为奴仆，在外面漂流，今天你要回到神的家中，成为王子跟公主。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和你现在的家，在家庭中有一些沟通困难，有一些你生命中的梦想还没有办法实践，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生命中的价值，你还在挣扎，你还在跟家人的沟通中、和好中走在旷野的道路，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按手在你的心上，今天神要来医治你，神要给你的答案，透过神的眼光说你是谁，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当我的儿子被医生说他会终身瘫痪，当我的儿子在学校被人霸凌，跟他说你是有传染病的，你是不该跟我们在一起的，你是受羞辱的，可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家中的王子，神要透过他完成的事是别人不能完成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任何的低谷，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神今天要向你的心、向你的灵说话，不要再被你过去的日子所标签框架住，在未来的日子有一个荣耀的日子要临到你，王子跟公主尊贵的位分要临到你。如果那是你，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就举起手来，迫切的来为你自己祷告。一二三，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圣灵大能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在这个荣耀的殿中，在敬畏神的百姓当中，神今天要做所有圣灵的工作，所有突破性的工作，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的心往神的道路直奔，开管我们的心往神的道路直奔，让我们的脚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让我们奔跑必不困倦，行走必不苦疲乏，迫切的来为你祷告，把你的梦想交给神，把你的命定交给神，把你的家交给神，把你在现实环境听到的苦难都放在神的宝座面前，透过神给我们的意义、使命、命定，透过神给我们的目标，让我们在看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要再为第二种人来祷告。当我们要明白我们真正是谁的时候，我们不能从世界告诉我们是谁，不能从我们原生家庭告诉我们是谁，不能从比较的环境告诉我们是谁，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看我们是谁。神把我们放在他的瞳孔里面，可是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他非常的贴近，像今天有这么荣耀的敬拜赞美是需要天天在我们的家中发生。当我们贴近神的胸膛的时候，抬起头来，在神的眼中的瞳仁看见我是谁，只有神可以说我是谁，因为他是我的创造者。 杯子要成为杯子，杯子不要成为锅子，手表不需要成为时钟。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找到自己的唯一，成为自己的第一。有一个突破性的看见要在我们当中发生。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你还没有正式决定让耶稣基督进到你心中成为你的朋友，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让耶稣基督造物主他爱你到底，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最伤心最难过不断地被耶稣被医生判死刑的那些日子，如果不是我们贴近耶稣的胸膛，从耶稣的眼里看懂我们是谁，我们早就放弃了。跟我儿子一起进医院的两个年轻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今天能够走在这里，我们成了何等的人。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正式决定那个爱你到底的耶稣可以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他会成为你永永远远的帮助。如果你愿意，当我数到三，你可以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包括线上的家人，一二三，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还没正式做决定让耶稣成为你一生的朋友，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来一起祷告。我要为第三种人祷告。好像我们生命里面这时候这三年的疫情，让我们好像看到很多很多的残垒，看到很多很多的大石头挡在我们的前面不能走。大卫打败哥利亚，不是靠着有形的能力，不是靠着钱更多，不是靠名利地位，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站在万军之耶和华这边，所以我们要典范转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华人的教会，我们处在今天的社会，我们要影响下一个世代。我们需要典范转移，需要看无形的心理的价值观，柔和的打败那个外形刚强的哥利亚。你愿不愿意跟主说，在这个新的世代，在新的文化处境，在全新的可能性，让我不要放弃我自己，让我知道我要选择做一件事，把脚踏进约旦河，因为约旦河水会为我来分开，就是为我，因为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会为我亲自让约旦河水地真的是干的。有一个开创性的事情要发生，有一个创新的事情要发生，有一个全新的可能性事情要发生。如果是你，你一直觉得你的梦想无法实现，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走到一个狭窄看不见的道路，但是主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如果是你，你说我要把我的梦想交给主，我要把我的命定交给主，我要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上神看为可能。我的儿子说医生不能医的病神一定能医。如果你真心相信每一件拦阻在神的手中都化为祝福，在神的手中都化为命定的密码的道路，如果那是你，我数到三，你就举起手来为你的梦想，为你的应许之地祷告。一二三，举起手来，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开口来祷告。有一个全新的典范转移，有一个全新的突破，有一个全新的可能性。我们要打败我们生命中的哥利亚，我们要打败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全新的道路，全新的创造性，全新的梦想，全新的创意，全新的可能性。神的性情要成为我的性情，神的创意要成为了我创意，神超自然的智慧要成为我超自然智慧。我要继承神的产业，我们要成为神的长子，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是神家中的长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让大的拍掌，大大的拍掌。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邱长老。
好，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领受祝福。父神，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主是的，谢谢你，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主是的，我们谢谢你，主啊，是的，再次的透过今天的讲台的讯息，主啊，你也在我们有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主是的，让我们能够回到阿爸父你的家中，帮助我们不再做属灵的浪子，流浪在外，不在教会的身体之内。主帮助我们，就是回到身体之内，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的连结，建造荣耀的教会。是的，主啊，或许我们你把我们摆放在不同的位置，主啊，不同的家庭。是的，主，我们虽有困难，但是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经历恩典够用。主啊，是的，并且能够走在你对我一生的命定跟呼召当中。谢谢主，我们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更新与建造，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姐妹请坐。今天的聚会在此结束，那一切的荣耀呢归给神，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